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说你知道你的每一只羊，你的羊也听你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都是要听你声音的。我们不是自己多么敬虔多么好多么义才能到你面前来，你说你来是拯救罪人的，因为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所以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这些迷蒙的人，我们这些真的是有很多忧愁的人到你面前来，这就对了，因为你拯救的正是这样的人。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把劳苦重担都交在你的手里，因为你要使我们心灵得安息，因为你的内心柔和谦卑，你必听我们的祷告，你必眷顾我们。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祝福我们讲台，让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你的子民，使你的儿女，使每一个听到的人都得造就，都更加认识你。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好，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讲侍奉。好，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还是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三十四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十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卓越的侍奉者。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上次分享了智慧的侍奉者，就是我们越侍奉上帝，我们越会有智慧。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卓越的侍奉者。我们先把经文来读一下，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十四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
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卓越的侍奉者。那么我们真的是相信，其实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明白接受福音，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盼望。什么盼望？我们盼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而且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盼望自己说，我能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是吧？你会看到大家，所以对圣经当中那些卓越的信心伟人，那些侍奉上帝的人，我们就特别多基督徒写的书写的文章去研究，是不是？比如大卫为什么可以这么好的侍奉上帝？为什么摩西可以这么好的去侍奉上帝？为什么以利亚可以一个人抵挡通国的这些败坏，然后勇敢的侍奉神？保罗为什么可以为主尽心竭力做得这么好？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喜欢看这些，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那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做卓越的侍奉者呢？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思想。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不要灰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容易灰心，觉得像大卫啊、保罗呀、或者某某人那样子呢，他可能可以做卓越的侍奉者。但是我觉得我呢，哎呀，不行啊，底子差呀，根基薄啊。所以啊，这个方面我估计我是做不了了。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我们说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可以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那怎么去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喜欢对比，他很喜欢用对比的方式让你去明白。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在做对比，对不对？他说山羊、公牛的血、母牛犊的灰，和谁对比啊？和主耶稣基督对比。说这些啊，让人成圣，身体洁净。但是主耶稣怎么献祭的呀？主耶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怎么样子呢？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神？我为什么，我们说要回到圣经，我们弟兄姊妹经常想的说，我怎么去侍奉上帝，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我该怎么做，是吧？我们常常强调这一点。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讲的重点在哪里呢？他讲的重点在耶稣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呢？我说我们为什么，我刚才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是第一点是因为基督的献祭是如此的卓越，所以他福音带来的果效一定也是卓越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做对比，说你去看旧约的献祭，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旧约的献祭在律法之下的献祭，比世界上面一切的宗教相比，是跟其他宗教一模一样，还是远远超过其他的宗教？远远超过。但是福音和宗教相比，和律法相比呢？福音比律法又远远超越。所以你领受的是什么？你领受的是福音。所以福音是耶稣基督有一个卓越的献祭，所以他带来的果效一定是卓越的。而我们以前也一直跟大家强调，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间接受益人？我们是直接受益人，所以福音是卓越的，那福音的果效也一定是卓越的。而福音的果效在谁身上呢？在我们身上。你不要以为说福音的果效只在大卫身上，只在保罗身上，不，福音的果效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福音，我们上次跟大家读的经文，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讲的，说其实神拣选的是什么人呢？拣选的是软弱的、愚拙的，但是结果是什么？要叫那些强壮的怎么样？羞愧，不是让强壮的讥诮。什么意思？就是福音就是这么有能力让软弱的人我们成长，我们更新，我们进步，甚至那些强壮的人，甚至那些有智慧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羞愧，他觉得我比不了你们的智慧，这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可不像有些基督徒是畏缩，是胆怯，是不敢面对世界，然后说世界不明白我。不是的，福音是让我们勇往直前。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一定会承认一件事情，其实在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当中，最鼓励人勇往直前的就是基督教的福音。阿们吧。基督教的福音给我们最切实的盼望，天堂是你的，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蒙福的确据，我们有得胜的确据。但同时基督教的信仰福音又让你怎么样子呢？又让你踏踏实实的做人。所以有些人说基督教信仰其实最世俗化了啊，因为他们用的世俗化这个词是按照他们对宗教的理解，他们认为如果是宗教的话要怎么样呢？如果是宗教的话就应该像达摩面壁那样子把人弄到山洞里去，是吧？面壁三十年，这他们认为这才叫宗教产生的效果。结果基督教让我们这样做不让我们教？不让。福音让我们这样做吗？不。主耶稣出到营外，我们也出到营外。我把你们留在世界里面，虽然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你们放心，虽然世界恨你们，但是我已经胜过世界。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为什么我们一定有一个信心，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可以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你要看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自吹自擂，就是你要去看我有什么东西支持我，让我可以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阿们吧。你说你，我们不能空口说白话，说哎，我能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我能做一个，那你有什么呀？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说我肯定能发财，我肯定能发财，我能做百万富翁，我能做千万富翁，那你有什么东西支持你这样说啊？是吧？你穷得叮当响，要技术没技术，要管理没管理，要啥也没啥，然后你说你一定做百万富翁，那这个就成了一个笑话了，是不是啊？就像之前我有时候看到有些人，他这个自己生意其实做的小生意，但是把自己看得高得不得了，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不得了啊！几年才做100万的生意，然后觉得我现在我的公司起码值100万，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就看高自己了，对不对？你得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干什么，你有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可以做卓越的侍奉者？你得问你自己，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是吧？弟兄姊妹，你有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偏。我们，你有什么？你有没有学历啊？是不是？你懂几门外语啊？啊，你有多少钱呢、啊？等等之类。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一想这些，有的时候心慌慌。只有极个别的人没问题啊，我懂6门外语啊，是吧？我留过学，怎么样子的？不是，很多人就开始心慌慌。所以你到底有什么？你有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仔细去思考的时候，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谁啊？我们有耶稣。哎，我们有耶稣啊！耶稣属我，我也属他。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去晓得了说，我们是有耶稣。这位耶稣他把他的救恩给了我，他把他的祝福给了我，他把他自己给了我。甚至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怎么样子啊？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从中得益处。为什么？因为基督，你有了基督，你就有了万有，万有都要为你服务，这个是一个前提。我有这个，所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没信心？我们讲说你要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你要做一个卓越的人，他没信心，因为他把基督抛开了。就像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比喻，假设我们的孩子去考试，然后有一道题，假设这道题50分，这道题50分的题他其实已经答对了，但是他算分的时候没算这道题，请问他得了什么结论呢？满分100分，他一定得个结论，爸爸，这次考试我很难及格呀，是不是？但为什么？因为他把最大一块给忽略掉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基督徒是把我们最大的一块给忽略掉了，就是你有基督，你有基督。上帝因着基督的缘故，上帝要因着他自己信实的缘故，他一定要去祝福我们的。你要晓得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因着基督的缘故成为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但是我们做卓越的侍奉者，是不是世人一定会认同你？不一定，不一定。因为这是保罗也讲的，说其实如果这个属天的智慧世上的人明白的话，他们就不会把我们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是不是？保罗讲的也包括他自己，因为那个时候逼迫主耶稣，那逼迫斯提凡，逼迫教会，他也参与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他不明白这里面是多么的卓越，是不是？等他后来明白了以后，他就倾尽一生为此而活，他也活得特别的有信心。为什么？因为我有，我知道，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装备。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有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信心特别特别多的坚固，我们就知道说我可以。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你一定要晓得这些，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我们就讲回讲得更具体，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卓越的侍奉者。我们说你一定注意一件事情，好，福音给了我们什么？福音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喜欢旧约的一节经文，我自己也很喜欢，特别刚信主的时候，这节经文滚瓜烂熟的背在心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怎么样子啊？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由什么发出？由心发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好，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们身上产生巨大的能力，它在哪里产生？在心里，它在你的心里。如果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你的心没影响的话，那么它对你的影响就极其微小。阿们吧。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这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说，我们对着主敞开胸怀，敞开我的心，主啊，求你住在我心里面，求你更新我的心，让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就是你成长，这个就是你越来越卓越的一个原因所在，一定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对我们的心产生怎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回到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希伯来书第14节这里讲说，主耶稣基督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能够怎么样子啊？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能够让我们成为卓越者，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能洗净你的心，他能对着你的心说话，更新改变提升。你这个心改变了，你就不一样了。我们就说，我简单来讲，其实这里面的改变很多，有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在马丁路德他的加拉太书注释，我们下个星期再下个星期我们发的信息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马丁路德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加拉太书比如说到第5章，其实整本加拉太书他都很强调一个东西，是自由。阿们吧。就是他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心灵得自由。什么叫做自由的心？我再问弟兄姊妹，什么叫自由的心？是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觉得我自由了？其实他不是。其实马丁路德发现一件事情，其实这是圣经上面讲，圣灵光照他，就是这个什么叫做自由的心，就是我这颗心再也不担心上帝会向我发怒，上帝绝不向我发怒，我这颗心再也不会被恐惧抓住。不是说我没有恐惧，我们还有，是不是啊？我们还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恐惧已经再也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子牢牢地控制我，打败我。恰恰相反，上帝的福音使我 能够胜过这些。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一直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阿门吧，弟兄姊妹。大家知道我们基督教有一个标志，十字架。为什么用十字架做标志？是不是因为十字架又简单又漂亮啊？为什么我们用十字架做标志？这个十字架讲的是基督徒的十字架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那他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他爱我们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死？要担当我们的罪。好，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他担当我们的罪，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罪，可不可以不死在十字架上呢？自然而然老死，好不好？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死得这么痛苦？他担当我们的罪，还有什么呢？你们知不知道有一本小说挺著名的，叫《罪与罚》？阿门吧，弟兄姊妹。他担当我们的罪，他就一定要真实的担当我们该受的刑罚。为什么他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一种刑罚，就表明耶稣基督不单把我们的罪拿过去，真的是把罪拿过去，他就一定替我们受罚。替我们受罚的时候，那么本来这个刑罚应该谁受的呀？应该我们受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好了，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你说梁弟兄，你这扯得有点远了，这跟上帝不向我发怒有什么关系？你注意听，上帝公义不公义？是不是绝对公义？还是上帝只是表面公义？我们中国人在这点上很可怜，因为我们中国人经历太多表面公义的。前几天我还看一篇文章，讲的说对比摩西十诫和约法三章，就中国人经常喜欢讲约法三章，但是他那个约法三章和摩西十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讲约法三章是为了稳定我的政权啊，这个咱约法三章，你们别闹别闹哈、啊，咱这个事情咱讲好，我也不闹你们，你们也别闹我。但是回头这约法三章很快就改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种观念，认为说很多时候讲公义都是面子话，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很多人习惯性的对上帝也是这样认为的。上帝是公义的吗？是，我们做基督徒哪能说上帝不公义呢？但是讲起一些事情来，我们对上帝的公义，你发现我们扭曲的很厉害，然后我们还觉得合情合理。比如说我们就讲说，基督徒还会受上帝的惩罚吗？基督徒还会受上帝的愤怒吗？哎，基督徒有没有上帝管教？有没有可能？有。但是上帝还惩罚我们愤怒我们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上帝就开始溺爱我们了，是不是？看见我们做啥，哪怕是做坏事，上帝说做得好做得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那为什么他不发怒？为什么？因为他是慈爱的，舍不得了已经，是不是这个？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公义的，公义的，你这么糟糕他不发怒还公义吗？为什么你这么糟糕他不发怒？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他怒气发过了，发在谁身上了？发耶稣身上了。一个人是公义的，他怒气发过了还能不能再发？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我爸就是这样的。我爸前面跟我说我揍你一顿我就再也不打你了，但是后来看见我还生气，冲着我脑后勺又打两下。上帝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你，这样子公义不公义？不公义。你明白吗？上帝公义不公义？上帝绝对公义。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安慰我们的心？我们说单单从上帝的公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都知道说是我是神的儿女，因为私生子才不管教。我是神的儿女，神有管教。我做错了，我有些事情故意做错，上帝会照着他的美意来去施行管教。但是上帝对我绝对没怒气，绝对没刑罚。为什么？因为他的愤怒倾倒在哪里了？倾倒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说基督的十字架还是基督徒的十字架？因为很多人很强调基督徒的十字架。好了，那么如果上帝的愤怒要倾倒在基督徒的十字架上面，大家想想怎么样？怎么样啊？你不单是受不了，上帝还公义吗？耶稣还替死钉十字架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真的知道这一点，说上帝不再向我发怒。哎呀，梁弟兄，你说上帝不再向我发怒，这就导致我呀会随便想干啥干啥，净做坏事咋办？这是你自己的罪性的错误反应。一个人真的明白这一点，真的知道说上帝不向我发怒，上帝是这么爱我，为了爱我的缘故让他的儿子为我死了，我不愿意激怒上帝，我不愿意做坏事。阿们吧。连小小的孩子，你问他你想做坏人还是想做好人，他一般愿意什么呀？ 做好人。你没发现小孩子，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玩那些打仗游戏什么的，扮演是不是？你扮警察，我扮小偷啊，或者红军蓝军啊，打仗啊。原来小时候，哎，有没有小孩子争着做坏蛋的？一般都不肯，对不对？不行，你做一会儿坏人，我来抓你，我做警察，对不对？一般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很少有小孩子我想做小偷，没有吧？你有没有见到你孩子说，如果你的孩子整天说爸爸，我觉得做小偷可有意思了，你就知道有问题了，对吧？你就知道有问题，这教育出问题了。我说孩子应该喜欢做警察，他们吧，你明白吗？你自己对上帝这个反应，说明你的心不正，是你有问题了，而不是上帝的福音不好。他们吧，所以你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上帝的公义绝不向我发怒。好了，上帝的慈爱呢？上帝为什么让耶稣钉十字架？因为他在创世以先，他就深深爱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上帝的美意。当你真的明白这一点，你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的公义是不是我的安慰？上帝的公义是不是我的安慰？绝对。如果上帝不公义，我才担心。如果上帝是两面三刀的，说这样说那样做，我才担心。但上帝绝对公义，所以耶稣钉过十字架，所以上帝绝不向我发倾泻怒气，上帝绝不刑罚我。阿们吧。那上帝的慈爱呢，也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向我彰显。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公义，它是并行不悖的，都是我良心的安慰。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灵才叫做自由的心。这个自由的心是怎样的？这个自由的心，我知道上帝绝不刑罚我，因为我信了耶稣了，我的罪给了耶稣了。所以你就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有没有把罪给耶稣啊？我有没有把我的罪给耶稣啊？只要我把我的罪给了耶稣，我说耶稣啊，求你担当我的罪，求你担当我的过犯，耶稣就告诉你，上帝就告诉你说，是格格他山上的十字架就是为你的。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刑罚没有了，阿们吧，愤怒没有了，上帝为我存留的就是慈爱。所以在我们的希伯来书里面讲管教的时候，都讲的是爱的管教，阿们吧。上帝为什么管教？不是上帝见到我们恨铁不成钢，像刚才沙龙兄说的那样。主耶稣讲他的故事也表明这个意思了，一百只羊走失了一个，主耶稣说我要撇下九十九只羊把那只羊找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害怕，哎呦，那耶稣为了找那只羊把九十九只给撇了呀，他主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他如果把这九十九只撇了，他不是回头还得再找九十九只吗？主耶稣是做对比，你明白吗？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觉得，哎呀算了，一只羊都不是丢到哪儿去了，我再去找它非常辛苦，不想找，我有九十九只就可以了。主耶稣说什么呢？说不，那只羊在我心目当中的重要性和这九十九只一样，我一个也不丢弃。阿们吧，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明白主耶稣就强调什么？就强调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所以你放心了，上帝与绝对不会恨铁不成钢，上帝绝对不会说对你做错的事情他不耐烦他嫌弃，那是我们人常犯的错误。上帝在圣经上面常常就提醒我们说，你们恰以为我和你们一样。有没有注意，很多人描述的上帝还是人当中的渣子。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人渣上帝。你没发现有些基督徒描述的上帝是个人渣，他爸他妈还对他有宽容怜悯，但是他描述那个上帝动不动就发火，然后甚至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丢个花盆来砸你，这是上帝吗？这是神学家自己编造出来的。其实我就说，跟你看的印度教，我那时候去泰国旅游的时候，泰国到处都是佛像，然后去他们一个很著名的大皇宫里面去旅游的时候，去看的那个那些什么湿婆神什么之类的 N 多个手，对不对？然后眼睛瞪得跟铜铃那么大，然后搞得那么高，然后俯视你，是吧？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讲的上帝也是这个样子？搞错了，上帝才不是那样，那是偶像，你想错了，你不明白。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去晓得，真正去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的慈爱是我的安慰，上帝的公义也是我的安慰。阿们吧。所以我心灵自由了没？我心灵从上帝的愤怒面前 我得自由了。好，再回到我们的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怎么样子啊？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有一颗自由的心，所以这是我能够做一个卓越者，能够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的一个前提。这颗心在福音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阿们吗，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时候，我就想来，因为上个星期有弟兄姊妹问，网上问我问题，说神爱世人到底是指的上帝爱所有的人呢，还是指上帝只爱他的选民？我做了一个问题解答，有一个弟兄然后听了那个解答，后来跟我去交通反馈，因为他也学一些改革宗神学怎么样，他说那个梁弟兄，我觉得那个圣经上面讲啊，人心诡诈比万物都坏，谁能识透呢？你说我们仅仅根据自己信了耶稣就觉得自己有永生，这个不太有把握呀。我觉得还是应该呢像清教徒那样子的努力追求圣洁，以自己的敬虔生活来坚固自己的信心。你看我多么敬虔，然后我就知道我是得救的人。他问我说，我说不对，你这个进路是天主教的进路，因为你的确据变成了什么？变成我做的好不好。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很敬虔。你敬虔到什么程度啊？有面壁三十年啊，禁食了多少天呢？我很爱耶稣的，爱到什么程度啊？我跟你讲，一个人想靠自己的行为，想靠自己所谓的敬虔追求来安慰自己的良心，这个就是死路一条。这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讲的，有没有见过？我看到那个前一段时间看到视频，有些斗狗还有这样斗的，我以前见过有人斗驴是这样斗，就是那个驴拉磨的时候，然后在他那个驴背上面伸一个杆出来，前面吊一个萝卜，那驴就看着萝卜在前面就追嘛，对不对？然后追那萝卜一直追不到，然后就绕着圈在那拉磨。我跟你讲，凡是想靠自己所谓敬虔追求安慰自己良心，都是那头驴，都是那头驴。哎呀，快了快了，我再努力一下，我再敬虔一点，我再多进食一些，好，我就有得救确据了。他永远吃不着。阿们吧。因为错了，安慰你的心，这一节经文讲得很清楚，是什么洗净我们的心？我再问弟兄姊妹，是耶稣的血。安慰你良心的怎么能变成你的所谓敬虔追求呢？你的敬虔追求就算最好的敬虔追求，在上帝眼前其实连在你良心面前是好布一块还是破布一块？破布一块啊，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真的去想这些的时候，那再回到那个问题，那人心诡诈比万物都坏啊，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呀？是啊。那我不知道我是真信还是假信，你看就来了吧。有没有注意，有些人大师就开始来了，我来跟你们学一下，教你们怎么分辨真信假信，是不是啊？用不用这样子啊？不用。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生之久，我们的信心都是不完全的。我的确据根本不在于说你说真信心有哪些特质，真信心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当人一讲信心的特质的时候，就把道德属性加进去。真信心呢，非常谦卑，真信心呢，非常仁爱，真信心呢，对罪非常敏感。请问谦卑仁爱这些，这是道德属性还是非道德属性啊？是道德属性。所以信心和行为掺起来了没有？掺起来了，掺起来再搅几搅，行了，你搞不清了。我跟你讲，所以天主教那些人很认真的按这套神学的人，他就一定得出一个结论，我没得救确据。所以天主教很诚实，说没得救确据，连教皇都不敢说我得救。有些教皇临死之前还交代那些红衣大主要记得给我买赎罪券啊，这我就免了我在炼狱里面炼得太惨了，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我这一生坏事做了不少。什么能安慰他？圣经当中讲的说耶稣的血，耶稣的血。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些的时候，所以真正能够得救确据，真正能够让我心灵得安息的，就是耶稣的血。人一离开这个，他会不会注意行为？会。但是他这个时候心灵自由吗？自由吗？不自由。所以你要知道，所以我们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们就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有些人，你看这是啥意思？这不是讲行为称义吗？这不是讲要做得好吗？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搞错了。请问哪个义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耶稣的义，是不是耶稣的义一定胜过他们的义啊？一定啊。那你得着没有？你怎么得着耶稣的义的？你怎么得着耶稣的义的？靠好行为，在耶稣面前彻夜流泪，哭了三天，把耶稣的义给哭来了。怎么得来的？你怎么把耶稣的义得过来的？你他的义怎么成为你的？我再问您怎么？对了，你信。为什么你信就得着？因为他应许的，他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样子啊？叫什么人呢？叫一切谦卑的人，叫一切慈爱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叫一切信他的。主耶稣自己说的，祈求怎么样子就得着，寻找呢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回到我们讲的，是人心诡诈比万物都坏了，但是因为人没有一个人信心是完全，所以我说耶稣啊，求你救我，耶稣就一定救我。掺杂不掺杂？一定有掺杂，那又如何呢？耶稣看的是你的掺杂吗？耶稣看见你掺杂不看见？看见，但是他就是救你，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呢？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说的话，他说我来是招义人，是吧？他说什么？我来招罪人。然后呢，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阿门吧，阿门吧。你知道我那时候看那个医疗片，我觉得他里面讲了很多人生哲理。他讲到说，其实医生其中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病人是会不自觉的跟医生撒谎。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做过医生是知道，他会不自觉的，甚至有些是故意的撒谎，就是有的时候他害怕这个病啊或者怎么样，他会隐瞒病情。然后和医生要做的工作是在病人所说的话当中，你要筛选出来，知道哪些是他真实的情况，哪些不是，是吧？耶稣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自己当然有掺杂，但是耶稣看的就是你求过我没有，你求过我就给你，阿门吧。就是我们说的圣，这个马丁路德那些神学家的比喻，我们很多都是圣经上面也把我们比喻成这样子。我们像一个乞丐，乞丐伸出的手干净或者脏，影不影响富翁往他手上面放施舍？如果他掉了一个指头呢？掉了三根指头呢？五根都掉了，影响不影响？所以你去分辨什么真假信心是自取死路，你是自己不想得安慰，阿门吧。你要得的安慰就是这里面讲的，说耶稣的血洗净你一切的过犯，能够洗净我们的心，阿门吧。所以我们讲这些，有些有弟兄姊妹就发现，因为这是两个套路，真的，我们讲的很清楚，这是两个套路。一个套路是在人自己身上找确据，哎呀，我是真的信呢还是假信呢？我是真悔改呢还是假悔改呢？我是真的爱主呢还是假爱主呢？找得着不？其实我说，如果一个人是诚实的，一个人又被这种错误的套路抓住，他得出的结论一定是假。你信不信？因为标准都错了，方法都错了，进路都错了，你找不着真的。找着真，那些都是自高自大的，他们吧，不是的。你一定回到圣经当中，你要去晓得说，我们的良心是不是靠我的敬虔追求然后得到安慰的？我的良心靠什么？我的良心是靠耶稣基督的血，靠他的福音，上帝的公义和慈爱都要安慰我，所以我已经免于上帝的愤怒。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把这个好好放在你心里去思考。我们很多时候这方面思考太少，整天在那想我该做什么，然后我祷告要多长时间呢？我今天到底应该读五章圣经还是五节圣经呢？整天想这些。其实你注意，圣经当中讲说我们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是不是？你其实要思想的是这个，上帝真的向我不发怒了吗？你把这个问题想通想透再说，你这个想通了，你的心灵就开始自由，就开始知道。而且这个想通想透跟你信主多长时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人信了20年这个问题他也不通，有些人可能信了2天听福音呢，哎呀，不，这个不是合情合理吗？就是耶稣都定十字架了，上帝不能给我发火呀，他是我天父啊。你看看耶稣说那些话，每一句都是安慰我的，太好了。这个时候他的心灵就是自由，那个心灵就是不自由。 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说，你知道上帝不再向你发怒，你知道上帝对你一切的意思都是好的，这个成为你良心的一个安慰，然后这个就成为你的力量。人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发出？从心发出。所以我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的侍奉一定是卓越超过他们的。你想靠你的行为，你想靠你那些东西想去所谓的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一定失败。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教会比不过天主教会？就是因为很多基督教会把福音给丢了，整天在那里找行为，整天在找那些东西。你把你最有能力的武器拿来不用，那么最后的结果你可想而知。阿们吧，是不是？就是我就想来历史，你看那个时候八国联军来中国打的时候，其实论人数他们跟中国能比吗？弟兄姊妹，他八国就算把所有人口都搬过来能跟中国比不？比不了。但为什么把我们打得稀里哗啦的？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壮是吧？一个顶一百？不是，他们其中一个因素，当然这里面很多，其中一个因素他们武器比我们厉害太多了。阿们吧。你一个基督徒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丢弃不用。他们如果不拿着他们的那些枪，他们也拿一个大刀拿一个长矛，早就被我们中国人淹没了，是不是？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他要拿了最趁手的武器，你得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你要明白这些，我们一定要去知道说，我们越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越知道。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我说越明白福音的人越能够做卓越的侍奉者。我们福音是不是一信就得着？我再问弟兄姊妹，信和知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信和知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两回事。所以是不是知道才能得救，还是信就能得救？信就能得救。但是我说你要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你已经有了这个基础，就是我刚才说的，其实上帝已经把基督赐给我们，然后基督已经属我们了，你已经有这个装备了。阿们吧。但是就像我们以前举过这个比喻，两个人同时遇见了一个大富翁，这个大富翁给这两个人都给了100万的支票，一个人知道这个是100万的支票，可以拿银行去换，换了钱，他的生活改善不改善？改善。另外一个人不知道这是支票，把钱揣兜里，请问这两个人的表现差异大不大？生活状态差异大不大？大。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聚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既然因信称义，一信耶稣就得救了，何必聚会？还何必你在那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来讲去，都是讲那些东西的。好，之前有个弟兄姊妹还跟我讲说，那梁弟兄啊，这个你就是说话啰嗦，老是讲那些，你能不能讲点别的呀？那我们为什么要讲？我再问弟兄姊妹，我能不能？哎呀，其实我也知道很多，比如说弟兄姊妹，今天咱就先不讲圣经了，我跟你们讲一下自动化哈。这个是我的专业，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学的是这个，然后工作以后我就没离开这一行。我好好跟你们讲讲 PLC 是怎么回事，自动控制怎么回事，生产线怎么搞，我也可以给你讲一天，别说讲一天，讲五天我也讲不完。那为什么不讲这些呢？因为讲讲这些好，行不行啊？不行。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你信和知是两回事。一个人只要信了他就得救，但是一个人他只是信，他不知道福音的大能，他不知道上帝已经不向他发怒的话，这个时候他的力量没有那么强，他就不能表现出一个卓越的侍奉者应有的卓越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停止聚会？为什么圣经上面让我们聚会，让我们听到，就是让我们去明白福音？因为你越明白福音，真理使我们怎么样子啊？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你说主的灵来了，我没感觉，哦，毛孔倒竖，我自由了，是不是这样子啊？灵派就喜欢这样子说，啊，主的灵来了，然后，哎呦，整个感觉不一样了，后背一阵凉风，整个人感觉不一样，今天感觉特别不一样，我就是起来了，起来了，主的灵来了，咱是不是这样子啊？主的灵就是真理的灵。主的灵在哪里？他让你明白的是什么真理呢？明白基督徒怎么背十字架，基督徒怎么受苦，基督徒该怎么祷告，早晨几点起来，是不是这些啊？不是。主的灵在哪里让你明白的真理，就是福音真理。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就是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整本圣经告诉你最重要最重要的真理，耶稣爱你，上帝爱你，圣灵做这个工作。你一旦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人心灵得自由，他知道说上帝不再向我发怒， 上帝给我留下的全都是祝福。你再去深思这位上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上帝给我的心意是祝福，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会不会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落不到我们身上？上帝的心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很愚昧啊，对吧？今天星期天来聚会可以得福的，但是我很软弱，有时候我没来嘛，是吧？然后我没来，你没来得着的是不是肯定你跟你今天来了会不一样，同意吧弟兄姊妹？好，但是一个问题，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会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落不到我们身上？不会，一定会落到我们身上。但是你不明白福音真理这个阶段，或者你没有把福音真理放在你心里这个阶段，那么你的表现是卓越的表现还是不卓越的表现？肯定不卓越，就这么简单。那你说这不是还是不卓越吗？卓越，你也明白，你越明白福音你越卓越，你晓得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定的，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问我，在网上问我，哎，该怎么读经该怎么样，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上帝讲得很清楚。这时候我不跟他讲福音了，我跟他讲律法了。哇，梁弟兄你讲律法，对呀，因为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坏的还是好的？我在那个好的，我说上帝说了六日工作一日安息，你那六天好好的去把你的心思放在工作上，没人可以责备你，因为上帝说的。你别那天那六天工作的时候，每天工作的时候心不在焉，哎呦，我要想想福音，我要怎么样，然后到聚会那天你也心不在焉，因为那天你就想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你何必呢，对不对？你工作的时候就认真专心去工作，然后你听到的时候就认真听到，是吧？今天是你来上帝面前得安息的，上帝要祝福你的，你去明白福音的，你去认识上帝多么爱你的，你去知道上帝的公义和慈爱都是我的安慰，上帝绝对再也不会向我发怒了，绝不发怒。如果上帝向一个信耶稣的人发怒，问题就大了。我跟你讲，不是你受不受苦的问题，而是整个宇宙都要塌陷。啊，你说这么大事儿，他上为啥？因为如果上帝违背自己，他还是上帝吗？一个上帝是而又非，自相矛盾，他还能是上帝吗？他不是上帝了。这个宇宙是谁托住的？宇宙有规律。是宇宙的规律是谁托住的？是上帝。所以如果这个上帝不再公义，如果这个上帝不再是不自相矛盾，而是他是阿门的上帝，不再是信实的上帝的话，这个宇宙就要崩塌。宇宙都崩塌了你还担心个啥呀？阿门吧弟兄姊妹，你还担心个啥？宇宙都崩塌了你还能存在不？你都不能存在了，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这事儿发生过没弟兄姊妹？哎，我们有没有人见过宇宙崩塌呀？有没有人跟我举个例子啊？你见过地震没有？可能有些人见过地震，地震是不是宇宙崩塌了？没有吗？你晓得吗？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当一个心灵自由的人，他知道上帝要给我的都是祝福，都是恩典，上帝给我的通通都是眷顾头，这时候他的生活样式大不一样。这是我讲的，说福音使我们心灵得自由，福音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支持我，绝不嫌弃我，上帝祝福我。我在今生有没有困难？有。有没有挑战？有。有没有眼泪？有。什么时候才没有眼泪？到天上才没有。但是上帝一直支持我，他一直支持我，一直祝福我。你这个时候你就有信心了，是我会流眼泪，我没有打算，我没有一个打算，我在讲台上也没有一次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说，弟兄姊妹预备好，上帝要祝福我们了，从此以后咱是顺风顺水啊，直到天家。你有没有听过梁弟兄这样讲？没有，不能这样讲。但是我知道我这一生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我心中清楚，因为上帝在背后支持我，上帝在我头上罩着我，上帝在我脚下拖着我，所以最终的得胜一定是我的。所以我不怕挑战，这是不是勇敢的心？这是不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心？这是不是卓越的侍奉者？这就是卓越。你就知道这种卓越，我就说你把这种生活状态活出来的时候，你身边的那些不信的人可能有时候嘴硬不愿意承认，但是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都要承认，说这个人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是有盼望，就是有信心，就是有勇敢，跟别人不一样。阿们吧。那这就是我们的卓越，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也必然是卓越的奉献者，就是他会在 奉献上面他也是卓越的。什么意思？就是梁弟兄，为什么突然又讲起奉献来？因为我之前在讲到的时候跟大家简单说过，那没有把整个跟大家讲得更清楚。因为那时候我们讲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讲过十一奉献，是不是啊？那我说我还要在今天更相对更细致一点跟大家去讲，因为免得弟兄姊妹有一个误会，有一个误会，就是我们刚才讲了，福音使我们心灵自由，阿门吧。福音使我们心灵自由，但你注意，保罗提醒我们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的时候，他讲过，他说基督给了你们自由，你们要站立得稳。他就强调说，你们要努力的。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误会，有一个误会是什么？就是既然耶稣基督福音这么有能力，给了我，给了我祝福，给了我恩典，给了我自由，所以这个自由我不用努力，我也能把它运用出来，行不行？我就再举刚才我们说的100万的例子。好，一个大富翁给你100万，请问你这100万，你是不是在街上随便撒，你就过得很幸福？你要不要动脑筋去想一想，我这100万该怎么用？我该投资哪个行业？我该做什么？我到底拿这100万先投资呢，还先买房子？是吧？你要不要想啊？要啊。然后你甚至你可能精明一点的人，他还会说，我不要一下子咣当100万都丢到一个地方去，万一我没搞好，一下子全亏里面咋办？是不是啊？我看中了一个行业，我觉得有可能可以行，我先拿3万5万试一试，对吧？可不可以啊？
可以。
你要不要努力？
要。
要。你明白吗？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你必须是一个卓越的奉献者。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旧约圣经当中讲十一奉献，它属于哪个范畴？是律法的范畴还是福音的范畴？律法的范畴。你一定搞清楚啊，十一奉献如果是福音的范畴的话就糟糕了，你没十一奉献你就得救不了，是吧？十一奉献绝对不是福音的范畴，阿门吧。好，十一奉献是律法的范畴。律法我们分为三大块，基本上大致就神学家大家公认的分三大块，一个是道德律，一个是礼仪律，一个是民事律。道德律就是摩西十诫，里面有没有讲十一奉献？
没有。
没有。好，礼仪律有没有讲十一奉献？没有。礼仪律就是讲献祭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十一奉献是很明显是属于民事律里面的。民事律你知道为什么在以色列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上帝给他们定的一个税收标准就是10%，10%既能保证这个国家正常运行，就是收税的标准，但是呢又不会让老百姓太穷，阿门吧。你就除了把这个钱交给政府以外，你自己还可以组织一些行会，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其实这样子好不好？所以上帝的安排是最智慧的。你看今天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税收能达到10%，都超过10%，对吧？那其实我们都是几乎各个国家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政府臃肿，功能太多，其实有些功能应该放给民间还好做，是吧？我们有时候说政府，你看你又做裁判又做运动员，咋给你打呀？是不是啊？有些事情你其实应该不应该管，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给了我这么多钱，我不管不行啊。这结果就有的时候甚至恶性循环，税收总是有一个趋势会越收越高。好了，那你注意，上帝在旧约里面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不做十一奉献的时候，上帝很严厉的责备他们。为什么严厉责备他们？因为当你们不这样去做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是一个神权国家，它这个国家还能正常运行不？这个国家不能正常运行，还能不能肩负传福音？能不能肩负高举耶和华的名？能不能肩负在这个地方安下身来这样的这些使命啊？做不到了，做不到了。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对旧约里面关于十一奉献，它要求的相当的严，是吧？然后上帝是说，是你不十一奉献，我就说你是在偷窃我的东西。上帝说的这么严肃，是吧？好，好，我刚才讲的这些，好，你就清楚。我们说这个十分之一，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很清楚，在新约里面几乎就没提过，只有希伯来书里面讲亚伯拉罕的时候提了一下。所以，因为它是属于旧约律法的民事律里面的一部分。那么，旧约的民事律今天还有效没有？旧约的民事律我们今天还能用不？旧约的民事律我们可以参考，阿门吧。但能不能用？不能用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很典型很典型的一个神权政治国家，阿门吧。它是政教分离的还是政教不分离的？ 它是政教不分的一个国家，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上帝才会说，你这个交的税，你不是仅仅亏欠政府，你不是仅仅亏欠利未人，你是亏欠我。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讲奉献的原则是什么？其实到了新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我们被怎么样子？我们是被打低了还是被更新了呀？被提升了，阿们吧。所以你晓得这些时候，所以新约在讲的原则，它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的原则。你的心不要勉强，你心到什么程度你就做什么程度，阿们吧。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你就知道，你注意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时候说，撒玛利亚人说，你们犹太人呢，说拜神应该到圣殿里去，我们撒玛利亚人呢说应该到山上去。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说，不在这殿也不在那山，应该什么呀？用心灵和诚实。旧约的时候是一个很刻板的一个规定，一个比例划给你了，对吧？十分之一，不管你怎么样，你把十分之一给我交上来。但到了新约是什么？新约是让你用心灵和诚实，照着你良心的感动。所以哪个高哪个低？我再问弟兄姊妹，当然新约高。而且我们新约是不是政教分离了？我们已经政教分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反对那种有些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甚至是强制性的让别人十一奉献，我们反对这个。但我们反对不反对奉献？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反不反对弟兄姊妹奉献？一点都不反对。好，那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如果我按照十分之一奉献，请问我这个新约的基督徒是不是我很糟糕？糟糕不糟糕？不糟糕。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原来我被律法捆绑，我不明白这些，所以呢我十一奉献，请问我那时候被律法捆绑然后搞十一奉献这些事情，上帝喜悦不喜悦？
喜悦。
为什么？你明明律法捆绑啊。对了，因为什么？因为福音。我们原来被律法捆绑好不好？
不好。
哎，律法捆绑好不好？我再问你们，不好。但是你那颗爱主的心，你那颗爱教会的心，你那颗顾念神工人的心，上帝喜欢不喜欢？所以你原来的捆绑被什么遮盖？我再问弟兄姊妹，被我后来的悔改，我明白真理啦，所以以前那些就过去了，是不是这样遮盖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依然是我们经文当中说，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的心吗？除去你的死刑吗？就是，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是说为了安慰大家说，哎呦，梁弟兄，毕竟梁弟兄也是个全职传道人，大家都不奉献了，饿死他啊！所以这不敢这样子哈，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是，我不是仅仅说为了安慰你的心去说这些话，而是真理的原则支持我这样去说，阿们吧。因为什么真理啊？因为福音真理。你已经是一个新约的基督徒了，你确实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但是你那时候不明白的时候，但是你上帝看见的是什么？上帝看见的是你的爱心。他说这个弟兄非常有爱心，特别好，他自己生活艰难他还愿意奉献，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夸奖那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的原因所在，你明白吗？主耶稣夸奖，因为这个穷寡妇奉献两个小钱，我想问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个穷寡妇奉献那两个小钱确实他这一个月就只能收入20块钱，奉献了10块钱，或者甚至像有些人解经那样，主耶稣不是说你们都是拿有余的奉献，他把他所有的都奉献，请问是不是这一个月这个穷寡妇就收入2个小钱？不是，不是。但是这个穷寡妇她可能卖破烂可能怎么样拿到2个小钱，她这个时候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要奉献给主，而且她有信心，她不怕别人嘲笑。我们有些钉子没有，就哎呀都不够100块，不好意思奉献，怕人看见太少怎么办，是不是？这个穷寡妇没有，他就这样奉献了，所以主耶稣特别悦纳他的信心，这就叫做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的原则，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在福音里面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更新的一个奉献的原则。而且在福音里面的奉献原则，我为什么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一定是一个卓越的奉献者，一方面你是本着你的良心去奉献的，这是讲你自己，这是讲你自己。你们注意，我们在我们教会我们一直不强迫大家，我们很少，特别是我们改革以后，我自己知道，我们包括我和尚兄，我们没有一次在十一奉献上面责备过大家。我们有没有一次跟弟兄姊妹哭穷？我的锅都揭不开了，你们这帮家伙还不把钱投到奉献箱里？有没有搞过这些？我们不搞这些， 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阿们吧。那你作为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你是从心里面去奉献的。说我心，我这段时间我就扭着了，我就不想奉献了，这个时候不能强迫的，是吧？等你扭过来嘛，等你扭过来嘛，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嘛，是吧？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一个卓越的奉献者，他是从心灵去奉献，所以这个时候比例高或者是低，纯粹在乎你的心，阿们吧。而且就我们讲，为什么我说卓越的侍奉者一定是个卓越的奉献者，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认识，我刚才强调了，心灵自由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主给我们的，我们要不要持守为此征战？要。我们传福音容易不容易？我再问您怎么样，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抵挡福音的声音，他竭力要盖过福音的声音，阿们吧。所以我在这方面，我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他就一定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生做最有意义的事情到底是什么？真的是传福音吗？还是买房子呀？真的，你仔细去想，传福音是你能够做的这个世界上面最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不是说你一定必须自己传才叫有意义，你有时候你是支持性的，对吧？你包括你在奉献上面的支持等等之类，这样子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我作为一个卓越的侍奉者，我在奉献上面的时候，我有一个高远的看见支持我去奉献，是这样子的。我知道，比如说我们教会到底在不在讲福音，我们教会在不在传福音。我真的讲这个话，如果你们觉得我们教会是不讲福音的，你不要在教会里奉献，你去奉献给那些传福音的地方去。如果一个教会他不传福音的话，他萎缩掉死掉就算了，真的，他结束掉就结束掉了，他维持一个宗教组织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一个教会他是传福音的，但是这一群人在奉献在支持上面都不愿意，那我说这是我们自取死路，阿们吧。这是我们自己想让自萎缩掉，我们是口是心非的人。我一方面说福音宝贵，一方面我不愿意支持福音，是吧？我依然看这些世上东西宝贵，不是的。所以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文章讲那个我记得我就突然想起来，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讲什么人呢，就讲那个红顶商人胡雪岩，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厉害，瞬间爆发的，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成为当时可能可以说是中国的这个首富啊，不得了，就是跟这个清政府做生意怎么样子，他很有钱，但是他发的特别快，他败的也特别快，他连三代，中国有一个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他就他自己在他自己身上他就败下来。所以我感慨什么呢？我就想起来圣经当中讲的那个比喻，圣经当中比喻什么呢？圣经比喻说钱财有时候可以像鹰一样飞走，我们说像雀鸟，我说如果我们用属灵眼睛去看胡雪岩，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推崇胡雪岩，就哇这个人，甚至一些基督徒也很推崇，哇如果我能像他那样，哪怕富一阵也行啊，就是一年也行，好家伙那钱多的太让我高兴了。你搞错了，其实我说你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的时候，胡雪岩的人生经历是什么？就是他到了他快发迹那个时候的时候，钱财真的像雀鸟一样，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的话，就是一大群的雀鸟黑压压的忽然都落到他身上了，他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这些雀鸟跟着他走没多长时间，十几年的时间，然后这些雀鸟轰全部飞走。世上的钱财是不是这样的？我再问你怎么样，是你觉得他壮观吗？一大群的雀鸟哗落在一个人身上，一大群的雀鸟轰全部飞走，哇太壮观了，我就要这样的人生，是不是？我就要这样的人生，轰轰烈烈，是不是？你看中国人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哎呀不能名垂千史，我也要遗臭万年呐。你真的想遗臭万年呐？你会发现这个是不是印证了圣经上面说的话呀？其实真的钱财在这个世界上面它像什么，它真的钱财必长翅膀如鹰飞去，主耶稣就做了这样的比喻说，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阿们吧，你们要积财宝在哪里？
天上。
你们积财宝在天上。所以我就觉得很有的时候我也有一些困惑，我困惑什么呢？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这个原来律法捆绑奉献我可以理解，他也爱主，就像我们刚才讲，但是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就开始我不奉献了，
然后我就觉得咋回事呢？是不是跟梁弟兄或者沙龙弟兄憋劲儿？不是，在跟耶稣憋劲儿，是吧？这很奇怪的。你去做福音工作，不奉献了，气死我了，是吧？你气什么呢？到底？你有没有发现，你到底在气什么呢？所以我说，卓越的侍奉者一定是个卓越的奉献者。你的心结，我不是在讽刺任何这样的想法的弟兄们，而是我说你的心结要打开，你去看看你在做什么，你再去看看福音在做什么。所以我说，在这方面，卓越的奉献者他一定要知道我的奉献在干什么，我们做的福音的工作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要传好消息，我们要报喜信，要登高山报喜信，让弟兄姊妹知道。像我们刚才公祷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告诉大家，又有人传了福音了，又有一个灵魂信主了。你别急着往前走，停下来想一想，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大。一个人得永生了，永远脱离黑暗了，这个工作我有份，还是这个工作跟我没关系？你在做什么？你再让那些雀鸟飞在你身上，准备等它轰然飞起，你希望落更多的雀鸟在你身上吗？你希望看到更多的雀鸟从你身上飞走吗？你就明白为什么福音信仰影响了那些国家那些富豪，他们会以说我死的时候留下了一大堆钱以此为耻，他一定要把这些钱甚至变成慈善基金，或者捐赠给教会，或者做怎么样，总之我这些钱我不能让它到我死的时候它轰然而起飞走。不，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就明白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去做那个比喻，讲那个不义的管家，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不义的管家家主要赶他走了，对不对？他就把人叫来，说你欠多少，欠我家主多少钱？欠100篓油，你说50就行了。欠多少麦子？欠110麦子，你就写80。那干嘛呀？主耶稣说，这个不义的管家真聪明，他是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为什么？为永存的账目做准备。他知道这个，所以他说今世之子很多时候比我们这些光明之子还聪明。你会发现基督徒贪财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一件事情，基督徒为了钱而活，然后不是把钱好好用起来，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可怜的事情。我不是说大家不能攒钱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我要攒钱，我要做我的事业，我要怎么样，我家庭有需要，我们一点都不反对。我们刚才讲的很清楚，奉献的原则是甘心乐意，阿们吧。我没有任何强逼的意思，但我要把真理原则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你要去对举。你不要以为说来我们教会，然后反正上帝都是爱，来了我就能睡觉。我讲到我相信有些人会扎心，有些人会受不了，他会难过，但是他能醒过来。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我在和这些伟大的事情有份呢，还是我跟这些无份，甚至我是抵挡这些事情的呢？你明白吗？我去传福音，我去支持福音的工作。所以卓越的侍奉者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我在讲，我就很喜欢那个约翰卫斯理讲的话。约翰卫斯理讲的话，就是有些人问他，也是问这些关于工作啊赚钱这些问题的时候，约翰卫斯理怎么讲？他说努力的工作，尽力的赚钱，努力的奉献，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约翰卫斯理是一个福音布道家，他知道福音的工作有多么的需要，阿们吧。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说我觉得我们教会也没做啥，应该这钱足够啊，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你如果仅仅这样去看的时候，你看的不是福音工作，你看的还是钱，阿们吧。所以我们以前讲说，钱财是好主人还是好仆人呢？钱财是好仆人，一定是个坏主人。当钱做了你的主，那么你的表现一定是扭曲的。连世上那些企业家都懂这个，阿们吗？马云他们都懂这个，他们知道说没钱很多事做不了，但是我一定不能让钱做我的主，我一定要让钱听我的，被我用，阿们吧。你作为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连这个心智都没有，那么这个就可怜了，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做一个真正的好管家，是这样的侍奉上帝的，是这样的去做事情。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第三点我说不要穿皇帝的新装，不要穿皇帝的新装。什么意思呢？我为什么讲这个，我是前几天看到有弟兄姊妹在朋友圈发了一些文章，我很深的感慨。 我在后面就跟了一句，我说这个东西是皇帝的新装。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记不记得皇帝新装那个故事怎么讲的呀？有一个皇帝是喜欢什么呀，喜欢穿衣服，喜欢漂亮，对不对？然后来了怎么样子呢？来了两个骗子，这两个骗子说呢，给我们金线银线，给我们很多钱，然后我要给你做一个旷世无双的好衣服。这个衣服呢还有一个特别奇妙的地方，凡是不称职的人和愚蠢的人都看不见，是吧？然后结果这个王心里有点打鼓，但是这个王心说我还是称职的，我不愚蠢，所以让他做吧。这衣服做出来的话，好家伙，还能帮我辨别一下我大臣里面，我的国民里面有哪些是不称职的蠢人。然后先派了一个大臣去看这个衣服做的怎么样，是不是？派了他认为最好的忠心的一个老大臣。这个老大臣一去，那两个骗子在那儿忙啊，在那织，是不是？老大臣一看，好家伙，啥也没有啊，对不对？然后那两个骗子跟他讲：“你看这个花纹漂亮不？哇，这个还没织好，但是漂亮吧？”那个老大臣敢说话不敢说话？那老大臣不敢说，因为他就说我看不见，皇帝把我撸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漂亮漂亮，回去了问皇帝说咋样啊？他说印的衣服可漂亮，那个布纺的不错。哎，皇帝再派一个大臣去，大臣去了看还是看不见，但是也不敢说，对不对？但是漂亮不漂亮？然后等皇帝要说的这两个骗子把皇帝也拉来了嘛，皇帝看见也不敢吭声，对不对？皇帝就说我看不见了，这说明我蠢呢，是不是？我是没资格做皇帝啊。然后皇帝看到了吗？这是我给你做的外套，这是我给你做的裙摆，这是前面的，这是后面的。皇帝，好啊。然后这皇帝穿个裤衩，然后光着身子出去游街去了，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然后全国的人敢不敢吭声啊？全国的人都在那儿赞美，哇，这个衣服好漂亮啊，是不是？然后后来怎么揭穿的呀？
有个小孩
说，皇帝没穿衣服。你知道我讲我为什么说这个？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一些基督徒的那个为什么不能做卓越的侍奉者，很多基督徒都是在皇帝的新衣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一讲你基督徒不要追求圣洁吗？你基督徒不要敬虔吗？不敢吭声了。其实有很多的主张根本是不合理的，根本做不到的。我读一段我看到那个人发的文章里面他说的一段话，你们听听。他说，婚姻的神圣之处就在于它每天24小时时时刻刻都在激励我们无私的服侍另外一个人，甚至在我们疲惫不堪精疲力竭感觉自己最悲惨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借着起身服侍配偶来对付自己自怜的心态。请问是不是皇帝的新装？我再问你，谁能做到？我问你。但是很多基督徒还把这个发出来，然后还把这段摘出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皇帝的新装谁做得到？我问你，24小时在你疲惫不堪身心俱疲软弱无力的时候啊，起来服侍。你身心俱疲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是希望他服侍你还是你服侍他？你做得到吗？24小时无私的服侍，这么厚一本所谓基督徒的婚姻的书，我说烂书。但是呢，基督徒还要说好书啊，漂亮啊，这个花纹，哎呀，我们如果做到了，婚姻会多么的幸福啊！你没发现是不是皇帝的新装？我再问你，真是皇帝的新装。然后个个都不敢说这是我做不到的，是不是啊？或者有些说了也是我努力，我要做到。你做什么呀？你做什么呀？24小时哦，弟兄姊妹，在你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阿们吧？你说我今天工作了一天，回到家里面累得不得了，然后浑身都快散架了，然后奋起精神服侍我的配偶。姊妹在家做了一天的工作，累得不得了，然后见到自己的丈夫，奋起精神服侍我的丈夫。请问这是不是皇帝的新装？我再问你，圣经上面怎么说？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我们读这个经文吧，大家翻到罗马书12章，哎，翻到罗马书12章，我们读第3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再读一遍。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什么是卓越的侍奉者？卓越的侍奉者才不是把皇帝的新装给别人穿的人，做不到。圣经上面要求是什么？看得合乎中道，是不是？圣经上面说你们到了什么地步怎么样子，就照什么地步去行。圣经上面怎么说？保罗讲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讲的说，像律法之下的人怎么样子，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像不在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不在律法之下的人。就是这样子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福音的力量在于体恤。福音，我再跟大家讲，福音在任何问题上都能给你解决方案，而且福音的解决方案一定能落地，一定能一步一步往前走。你给他一个解决方案，说为什么夫妻两个吵架，哎呀，就是你们不够无私嘛，你们只要无私相爱就不会吵架了，这是废话。他做不到，阿们吧，他做不到。福音才不是让你去做一个你根本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大家都不敢吭声。所以我说很多基督徒都是穿皇帝的新装，特别是把所谓的敬虔呐、什么东西属灵的名义一拉上来，然后都不敢吭声了，都不敢说。其实你明明知道你自己做不到，你做那个诚实的孩子，圣经上面就是让你诚实的，你要看得合乎中道。这件事情我做不到怎么办？那么我就要找一个能做到的途径去走，这就是福音。阿们吧。福音，你说的无私，也许你能做到无私相爱，但我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求主给我恩典，求主给我力量，求主给我智慧，在我当前的身量我能做什么，你明白吗？所以之前有个姊妹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非常认同她讲，她说其实主耶稣基督经常挑战我们明白认识自己，说的好不好啊？哎，但是你注意，很多基督徒说非我为主啊，我不要自己，我只要主，我只要看耶稣，我什么意思不重要。属灵不属灵，弟兄姊妹，又是一件皇帝的新装。为什么我这样去说？当瞎子，两个瞎子在路边求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讲？就是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得知道你需要什么，你明白吗？所以有些神学家主张的根本跟主耶稣做的就相违背，阿们吧，根本就是相违背。主耶稣，你得知道你要什么。有些基督徒，比如说我在讲有些谈恋爱，好讲基督徒谈恋爱，有些基督徒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啥。哎呀，我就要一个爱主的姊妹，只要是主安排的，我就跟他谈恋爱结婚了，对不对？我再问你。皇帝的新装，你得知道你想要什么，是吧？你要什么？你想得着一个怎样的人？你适合什么样的人？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在讲这个什么24小时无私。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要求是不是放在耶稣身上耶稣就能做到呢？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做的呢？上帝是不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看顾我们？阿们吧。但是耶稣作为一个人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给你举一个最清楚的例子，有一次在船上面，门徒都给他精神奕奕，耶稣在干啥？
睡觉。
耶稣在睡觉，耶稣累了就睡觉，而不是打起精神服侍门徒。耶稣就在那睡觉，啊，船都要翻了，耶稣都没睡醒。我相信主耶稣不是装睡说等你们来叫我，他肯定就是睡着了，他睡得很沉。彼得他们就来推主耶稣，父子啊，你不顾我们吗？主耶稣这个时候站起来斥责风和海。这就是耶稣，耶稣在门徒很慌乱的时候他在睡觉，他没有像这个书说的24小时身心俱疲的时候起来服侍，对付我的自怜。我说这就无耻了。哈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啊，你要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你要把很多皇帝的新装给他脱掉。你如果不脱掉的话，你在外人看来，所以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会不被人尊重，反而被人耻笑？有一些是因为世上的人不明白我们的属灵的奥秘，这是存在的，阿们吧。但是也有一些基督徒是因为穿着皇帝的新装在那儿显摆呢，别人都看见你赤身露体，你还觉得自己很属灵，说这人不正常，这人很古怪，不是属灵别人不明白，而是你做的事情有些东西根本不合理，根本是不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还在那追求 追求，你追什么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主耶稣基督除去了我们心灵一切的罪，除去了我们的死刑，你不用装给人看。我再讲，你不用装给人看，你不用在特别不用在外邦人面前装自己的虔诚。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要谈恋爱了，我想要一个英俊潇洒的，然后要不了，我再换一换条件，可不可以？可以。你别装了，我只要主安排的就行。结果主，然后那个教会来了，主给你安排一位，然后又很多问题。真的，我前段时间我稍微讲多一点点。我前段时间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了，我发现我很感慨，有一对夫妇出了问题，夫妻关系出了问题。其实他们出的问题是经济上面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但这两个人跟我交通的时候，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几乎是一样的，说当初我们结婚是教会安排的。可怜不可怜呢？就是他们没经过恋爱，然后进入婚姻，他们要在婚姻里面去恋爱，但是他们以属灵的名义连恋爱他都排斥掉了，所以他爱情基础不行，所以遇见事情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教会安排的。这咋办呢？我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很清楚，我说你们需要谈恋爱，你们需要在婚姻里面谈恋爱，你们把爱情建立起来。你别说的那么属灵，基督是我家之主，两个人都没爱情想着家庭美满不可能，一定要互相彼此相爱的。阿们吧，这才是真实的。说这个人我不太爱，说这个人哎呀跟我想要的不一样，你就不想要就不要嘛。耶稣都是这样问你，你要什么？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啊，梁弟兄，你这样说我完了，我也是这样子的，我是这样结婚的，怎么办？你已经结婚了，你要相信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的意思是好的。你们如果原来进入婚姻之前没谈过恋爱，进入婚姻以后好好谈，是不是？这就是福音呢、啊、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阿们吧。我们刚才讲的三点，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在心里面。一个，我们是不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我们是，耶稣基督已经把一个你做卓越侍奉者的装备恩典都给你了，你只要学习去应用它，你要努力学习怎么运用这些东西，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做一个卓越的这个侍奉者，你一定要做一个卓越的奉献者。你在福音上面不要让你的钱财像雀鸟一样飞掉，而是把它用在该用的地方，去支持福音工作，去努力。我们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但是你去努力，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努力的奉献。阿们吧。你不要再穿皇帝的新装，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诚诚实实爱主卓越的奉献者。我们去服侍灵魂，广传福音，让更多人得到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感谢主。
我们唱一首诗歌，191首，耶稣领我。
191首，耶稣领我。 他的福音是卓越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领受福音的人都可以做卓越的侍奉者。所以不要甘于平庸，不要甘于碌碌无为，而是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侍奉他，让我们去荣耀他，让我们这一生不是冷冰冰的过去，而是为主燃烧，为灵魂燃烧，活得真正的轰轰烈烈，真正的荣耀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这些人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我们得到复活的新生命。因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和刑罚，你就再不向我们发怒，你就向我们再没有刑罚。所以你给我们存留的都是慈爱，都是恩典，都是祝福。你的慈爱和公义都要成为我们的安慰，使我们心灵得自由。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真的去做一个卓越的侍奉者，让我们去在你的恩典里面去成长，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去成长，越来越明白福音，越来越在福音当中更新进步。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是卓越的奉献者，让我们真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但是我们不让肉体私欲占据我们的心，而是积财宝在天。主，祈求你引导我们，眷顾我们，使我们所做的福音工作越做越大，越做使越多的人蒙福。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要被那些真的是所谓的属灵的敬虔的那些皇帝的新装把我们给唬住，让我们不要穿着皇帝的新装到处去走，而是让我们真正的照着主你所喜悦的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信心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去行。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世界的祝福。愿主你的恩惠怜悯保守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